感谢主，每一两年、两三年就能够来这里跟你们一起分享，大家见见面啊。有时候我在这里讲到，就是你们退休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在Henry、Anita 他们的那个团契里面讲，他们有一个团契的退休啊，在 summer 的时候，那每一次来的时候，就是我练习国语的时候。平常都没有机会讲，所以我的国语有一点广东话的味道。我讲等会讲到一些地方，国语讲不来的时候，就加一点英文啊，你们都懂得听啊。OK， 我们在湾区那在 Foster City Belmont 那里开始了一个教会啊，今年进入我们第16年的教会的侍奉在那边，叫 Bay Life Community Church。那从开始的时候，金门教会就一直来支持我们，无论是在经济上面来支持我们，或者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来侍奉，所以每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都会稍微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施工的发展是怎么样，所以现在给有一些的 slide show 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叫在 Belmont Community Center。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只是每个礼拜天早上租这个 Community Center。这个 Community Center 有三个 building， 我们是租它最小的那个 building， 叫 Lodge。OK， next， 我们从现在我们教会的意向的那个 vision， 就是说we're a family of God growing together to reach life, share life, touch lives and build life for the glory of God。 那主要就是假如我们讲一个 vision， 就是人家讲到教会，譬如说你们听到 Bay Life Community Church， 或者来过我们教会的人一听到 Bay Lif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的意念里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图画，我们就希望他们有一个图画，就是说哦 Bay Life Church 是一个神的 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从很多小小的基督教家庭来建立起来的一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一起的成长，来去做什么呢？就是那五个 purpose， 五个目的啊，就是 reach life, share life， 就是等等等等。 OK， 啊 next slide， 这是我们主日崇拜。现在我们大概有平均有四十五十人左右了，成人跟小孩子加在一起。Next, OK。我们虽然教会小小，但是我们也尽能力去做全福音的工作，在我们的在那个半岛那个社区里面做这个全福音的工作。那我们过去那几年，到圣诞节的时候，都在那个 Hillsdale Mall 那里来报佳音呢。过去在13年的时候，从14年之前呢，我 Hillsdale Mall 都把我们的这个儿童的就是我们叫 Children Musical 啊，放在 Hillsdale Mall 的角落到最后的那个角落那里。去年呢 ，next， 去年我们在中间唱，next， 然后后来我们也到那个老人院里面去，在老人院我们去年唱的时候，唱，有两个老人家忍不住了，就站起来，一个在指挥我们，一个在那里跳舞，那都很开心的，大家都很开心，next， 那我们每一年都去露营，你们教会就去退休会，我们就去露营，你们睡在很好的床上面，我们就睡在地上，目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孩子他们喜欢去露营，但是另外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借着这个露营来去接触到邀请到我们很多没有信主的家庭，那请他那些家庭， 他那些家庭都有小孩子嘛，那所以录音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就比较强，而且录音的时候呢，我们的费用就很低。我们大概2007年的时候开始第一期去录音吧，大概那时候，我们第一期去录音的时候，费用每一个成人的费用是58块，3天2夜，包括所有的饭食，离开的时候还可以有食物带回家，58块一个成人，小孩子是35块左右。所以对那些没有信主的家庭呢，吸引力就很强了。他们不需要预备什么，只是带他们的帐幕跟睡袋来就可以了，全部都我们自己我们教会来做好。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录音的时候，大概都有1/3到一半的都是没有信主的，大概1/3左右了。这个我们在营地里面崇拜 ，next 萤火了。那里很热，过去那2年我们就在那个 Coloma Resort 那里露营，去年到100度、102度，很热。我的一家，我太太、我两个女儿、我儿子，我大女儿中间那个蓝色衣服那个，她还有2个月就16岁了，二女儿是14岁，我儿子8岁。OK， 我们教会过去也有好几次的洗礼，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有7个弟兄姐妹洗礼，中间那一个有花拿着花那个，他也是我们教会也为这个事情很感动，因为他受洗的时候是他患了末期癌症的时候，洗礼，他洗礼以后不多久他就去世了。另外，那从那边过来第三个，第一二三，穿白色衣服、黑色外衣的那一个姐妹，大概这个姐妹去世1年以后，那个姐妹也去世，也是癌症，都很年轻的时候去世。两个都是很好的姐妹，我们也。一方面为他们信主感谢神，一方面也很伤心他们离开我们。这个是今年的洗礼。在这个你看到那个角落后面最后那个外国人，他是我们年轻人牧师，青年事工的牧师。Next。OK， 我们教会去年开始有一个叫 7x7 Blessing 的Vision， 就是在7年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达到7个做好7个事工的目的目标。那第一个就是 Evangelism that multiplies disciples at home and abroad， 最后那个是 Yourself as a blessing of God， 就是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成长，在主里面成长，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那个vision 就是 be a family of God growing together, rich life, share life 等等。简单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口号，教会也有口号，就是说we are a blessing of God to you and your family。我们是神给你跟你家庭的一个祝福。我们都希望教会整个本身整个教会以及到每一个会友都是别人的祝福。Okay，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事项就是叫传福音在本地而在外地。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支持宣教士 next。这个是我们第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在苏甸，在非洲苏甸那里宣教，很好的一对夫妇。我们希望每一年可以加一对的一个或者一对的宣教士，所以7年就希望能够支持到7位宣教士。 过去呢有两年呢，我在疫苗里面收到一个疫苗，就是说我们被选为 San Mateo City 里面Best of 2014 Community Church 的 Category。 我也不晓得这个怎么出来的，可能是一些人做一些spam 我们的 email 给要我们买他们的这一个 plaque， 但是我觉得也pretty fun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OK， 那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再进入信息。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愿主你的灵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OK， 那我们讲到如何学习神的话语当我们讲到如何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或者态度来去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讲到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一点，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来读圣经，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圣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找到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比如说十分钟读经法，或者简易解释圣经的方法等等这些。但是这个信息不是讲这些，这个信息是讲怎么样用一种我们以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来去处理读圣经的或者学习神话语的这个做法。 OK， 用什么怎么样的态度来学习神的话语。 OK， 首先第一种的态度我们要用的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大家都听这个听很多了，用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受教的心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呢？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亚波罗，从亚波罗的这个榜样来看看怎么样学习神的话语。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十四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一下第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基督。 OK， OK， 我们先了解一下亚波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再看看他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学习圣经。他这里说他是一个以弗所的人不是一个亚历山大的人，他有学问，第二十四节他有学问，就能讲解圣经。有学问也可以翻译说他是一个一个 讲员啊，这里说有口才的讲员啊，所以我们知道亚波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一个讲员，他有学问，他有训练，他晓得他也是一个有口才的讲员，他人家也很喜欢听他讲，他很有说服力，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讲员呢、啊，而且他讲的，他是讲解圣经，他讲解圣经是讲解旧约，他也能够讲到教训别人，帮助别人他讲解耶稣啊，他也跟人在家人面前讲耶稣的道啊 ，OK， 在25节。他在神的道上面，在主的道上面受过教训，他也是一个很火热、很有热忱去讲道、去侍奉神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讲员，所以对他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讲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虽然是讲耶稣，他这里也说了，他讲讲耶稣的是详细讲论教训人，但是他讲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讲的不够完整，不够完全，还欠了一点。所以当白基拉、亚居拉听他讲的时候，他们觉得啊，他讲的虽然是讲的好，但是还缺乏一点，所以他请亚波罗回家，然后再更详细啊，这里说啊，他们把神的道更详细的来讲解给他听。更详细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更加详细了，详尽。更加的准确的来讲解给他听。所以我们知道亚波罗对他是讲解耶稣给别人听到，但是他对耶稣的复活，对神的道，神借着耶稣来成就他的救恩的这个道，亚波罗还是不清楚，可能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不够，没有最新最up to date 的这个知识，所以白基拉、亚居拉讲起来给他听。那白基拉、亚居拉，我们知道是他们是使徒保罗的同工，所以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了解是比较正确、比较完整。那亚波罗也知道，所以他听了。亚波罗听的时候，我们记得吗？亚波罗是一个圣经、旧约圣经的教师，他一个很成功的讲员。现在白基拉、亚居拉跟他讲，对亚波罗来说，这两个人是一个陌生人，虽然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对亚波罗来说是陌生人。但是亚波罗知道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真理，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道比他更清楚，所以亚波罗就谦卑的来听来学了。所以亚波罗虽然是一个很成功的教师，但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更详细、更清楚神的道，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这个道。那这种受教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这种受教的心就是说，我需要更清楚、更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一种心。 受教的心没有一种教士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就是说，哦，我是圣经的教师，你是谁来教导我？没有这种态度。受教的心没有我完全都知道了这种的态度，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了，没有这种的态度。你知道那些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他们从小读圣经啊，父母教他们圣经啊，他们在主日学学圣经，然后他在主日学里面有时候主日学老师问 OK 啊，谁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做了什么得罪神呢？哇，这个一个举手，那个举手，抢着回答，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举手，都是他举手，都是他举手，他什么都知道了。他也不需要听老师在讲什么，老师在讲的时候，那些小孩子都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搞这个搞那个，大问题就哦，举手举手，就是 show off 了，什么都知道。受教的心没有这一种，我什么都知道的这一种态度。受教的心没有一种态度，就是说，哎呀，我没办法不读圣经了，我这老师逼着我要读，我爸爸妈妈常常逼着我要读，这被逼来读圣经的这一种态度没有。受教的心没有这种态度，受教的心就是说，我需要更详细、更好的、更准确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一种的心来读圣经。Okay. 那有受教的心还不够，因为我们有受教的心以后，我们读圣经、学习神的话的时候，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注重在学习什么？从旧约到新约 ，OK，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Next，OK， 我们要从学习神的话来更精确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 ，to know Jesus Christ more accurately， 更详细、更准确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讲到这个，亚居拉，白基拉、亚居拉，接待亚波罗，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详细。这个更详细就是更准确、更详尽啊。那有时候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人说，读圣经，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无论你读什么地方，你都会读到耶稣基督。从旧约到新约，你都会读到耶稣基督。那我从旧约读到新约，我可以说啊，很难说每一个章节都会看到耶稣基督，读到耶稣基督。但是我可以说，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要抱着一种的态度，就是说，抱着一种Christ Center， 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的态度来读圣经。那你读旧约，从旧约读到新约的时候，可能不会说每一页都读到耶稣基督，但是每一个重要重点的地方，你都会可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态度来看到 ，OK？ 怎么样以基督来中心的态度 ？OK， 就是说，比如说读旧约的时候，你会读到预言耶稣基督生平跟他施工的经文。有一些经文预言耶稣基督生平跟他的施工，有时候不是很明显的讲到，哦，这里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你详细的读下去的时候，前上下文看看的时候，你会知道，哦，这个跟耶稣这个生平跟施工有关系，预言他的生平，或者是有一些的人物 或者有一些的物件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预表的意思是说，这一个，譬如说，羔羊的献祭啊，这个羔羊这一个动物是预表、预先代表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图画、一个图片、一个预表。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读到这些啊，预表耶稣基督的图片。OK， 或者是看到有一些地方是从这一段圣经来指向耶稣基督将来的救恩，这些的经文。OK， 或者也说在圣经里面，神怎是在某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神的 character。神的慈爱啊，神的忍耐啊，神的公义啊等等，从这一些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看到同样的属性。所以我们知道或者反过来说，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的属性，看到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在旧约里面也会看到同样的。 OK，或者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样跟以色列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与神建立关系，这个也可以看到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怎么样建立起来。 OK， 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的态度来读圣经。OK， 给你们一些的例子啊，你看看在旧约里面，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给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差遣摩西去了，对不对？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400年了，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奴隶，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奴隶，后来成为奴隶，很辛苦很辛苦，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那神就听见了神，但是神拯救他们也不一定是他们呼求，因为神拯救他们是因为神要执行他对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的应许。所以神借着摩西去拯救他们。 okay， 你看一看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这个情况出来，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做了什么配得神去拯救他们出来？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连这个耶和华神都不认识，他们只是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敬拜一个神，很有能力、很有大能的一个神，这个神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在埃及的时候也没有敬拜这个神，也没有做什么来，也没有为神做了什么，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因为神的恩典，神拯救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恩典。那后来拯救他们在旷野里面，借着摩西给他们十诫，给他们律法啊，十诫只是一个summary 啊，一个扼要啊什么。OK， 所以给他们这个律法。OK， 我们听到哦，神给律法，借着摩西给他们律法，说哦，律法哇，他们很多的规则要遵守等等等等，哇，这个。神给这些以色列人很大的要求啊，但是我们不明白一点，神为什么要给他们十诫，给他们律法？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去与神同活，他们不懂得，所以神就给他们这个律法， 教导他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以致到他们不会被神审判。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啊，让他们能够一直的与神同活，不会死，不会被神审判定死。所以这个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从拯救他们，以至到带领他们。OK， 那神就给摩西一个一个吩咐，叫他说要建立这个会幕。我说好了，建立好会幕，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了40年，跟着会幕一直走。会幕走到哪里，他们12支派就走到哪里。每逢到一个地方，他们要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他们建立这个会幕，在中间建立了，然后12支派就把他们的帐篷建立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建立。为什么？就是因为神要他们知道，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点。他们的生活要围绕着敬拜神、与神建立关系的这个中心点来生活。OK， 然后到新约了，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这个字住在，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会幕在我们中间。在旧约里，神叫摩西建立会幕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在新约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会幕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他与我们同在，借着他的救恩，他与我们同在，而且基督徒的生活要围绕着敬拜神、与神建立关系做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点。所以我们假如仔细的来看呢，从旧约到新约，以一个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态度来读圣经的时候，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前后前前后后啊，一切都串联起来，看到神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是神的话是很奇妙，真的很奇妙。OK， 那OK， 我们继续啊。OK， 那我们知道读神的话以读神的话来更加详细进去来认识耶稣基督，那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从学习神的话来燃点激励我们驯服的信心来燃点开始，或者激励继续我们顺服的信心。亚波罗他学习了更详细的学习神的道以后呢，他马上做什么？他马上在这里说，他要27节，他说他想要往亚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去了亚盖亚的这个地方做什么呢？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听了，更详细的听了百居拉、亚居拉、拔基拉他们讲解神的道，关于耶稣基督神的道之后，他当然更确信耶稣基督。但不但只是这样，他 他马上就把他所学习的来讲解给别人知道，而且他把他学习关于耶稣基督的更有力的在犹太人面前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不但只是证明耶稣基督的圣平，而且证明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跟他的救恩。他信主，他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真理，他信耶稣，而且他为这个真理很火热，要马上给人知道，而且很有力的去为去 defend 国语怎么讲，去这你们也不知道啊 ，OK， 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了 ，OK， 那我们在如果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了，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使徒保罗在他巡游报渡的时候，他遇到十二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他就问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圣灵，有没有听到圣灵的降临？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根本没有听过圣灵，也不知道有圣灵，也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耶稣等等等等。所以保罗就把耶稣救恩的道详细准确的讲解给他们听，他们一听了以后马上就信耶稣，马上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种是什么态度啊？你说，这种的态度是顺服的信心。他们听了神的话，马上就燃点出这顺服的信心出来，马上就要信耶稣，马上就要受洗。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信了耶稣以后啊，信了耶稣以后一段时间了，问他啊，你要受洗，要不要受洗啊？我说哦，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要你信耶稣后受奉父神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听过的话，为什么还没有准备好受洗呢？不是说不明白神的话，而是没有这个顺服的心。我们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的时候，要抱着这种顺服的信心来读。真正的信心有这种顺服的级数在里面。真正的信心呢，会顺服的。真正的信心不是单单是说头脑里面同意这个资料，真正的信心是我顺服跟随耶稣基督。Okay. 那所以亚波罗跟这十二个约翰福音的使徒门徒，他们都马上就信主，马上就这十二个就马上就洗礼，亚波罗就马上就辩证耶稣基督的耶稣就是基督。 OK， 那我们再讲一点啊，OK， 从这十二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看呢，我可以讲清楚一点关于救恩，稍微岔开讲一点啊，就是说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信才能够叫一个人得救 ？OK， 那从这十二个门徒的情况来说的话，我可以这样讲啊，在怎么样情况信，以怎么样的态度或者怎么样的方法信耶稣，不能得救 ，OK， 不能得救啊。看看这十二个啊，我们再想 ，OK，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很 很有这个宗教的态度啊，这个很虔诚，很虔诚，但是不信耶稣，这个人不能得救。OK， 很虔诚，外表很虔很勤很敬虔，但是没有信耶稣，这个人不能得救。一个人假如他信耶稣，但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不能得救。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死，但不相信他的复活，不能得救。Okay， 所以我们跟别人传福音，除了说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除了这个以外，还要讲他从死里复活。Okay？ 一定要信他的复活。Okay？ 有一些人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了解或者错误的了解，不能得救。虽然他说他相信耶稣，比如说有些人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单单是一个先知，有回教徒相信耶稣基督是先知，但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能得救。有些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使，先说耶稣基督是撒旦的兄弟，不能得救。有些人说耶稣基督本来好像摩门教，他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但是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本来是一个人，后来升为神了，提升为神的这个身份了，这个是错误的，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错误的了解，不能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信耶稣，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信耶稣，要有准确的了解。施洗约翰这十二个门徒相信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但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后来他们明白了，马上信，马上受洗，他们得救。Okay？ 不是说受洗叫他们得救，他们是信了得救以后受洗。Okay？ 那 OK， 还有呢，我们 OK， 我们信读神的话来激励我们的信心啊。OK， 有时候啊，我们假如看这个圣经从十七章到十九章，我们现在不读那几节的圣经了。OK， 但是如果你们回去读的时候，你看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他都进到这个会堂里面。他进到会堂里面做什么呢？他进到会堂里面就跟那些犹太人解释、辩论，去 reason with them， 去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用理由去讨论，帮助他们有一对耶稣基督真理的有一个好的理解。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去理解、了解、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然后从这几章圣经十七到十九章，你也看到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就信耶稣得救了。OK。这个顺服的信心，一明白就信耶稣。OK， 那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们信耶稣不信耶稣，他们说：“哦，我明白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拯救我们，我明白我需要信耶稣，但是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还没有那种感动，我没有那种感动去信耶稣。”那你要他说。等我有那种感动的时候，我就会信了。 那你要怎么样的感动呢？怎么样的感动呢？那假如牧师，假如弟兄姐妹，其他基督徒跟他们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会进地狱了，地狱啊，地狱了。你今天从这里走出去，你不晓得有没有交通意外，从此就不能就死掉了。你还不信耶稣的话，下一个礼拜天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你这样讲，他有感动啊，他就说：“哎，你怎么讲这些话，难听啊！要不要这种感动哦？那到底要那一种感动？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从这里看到啊，信耶稣，哇，你有感动，好，这个帮助一点点。但是感动不是信耶稣的一个要求。”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需要有感动才能信耶稣，没有这个要求。反而我们看到保罗是帮助不信主的人有清楚的了解，按照这个对耶稣基督救恩有清楚的了解明白了，就可以信耶稣得救。有没有感动这个不要紧，有感动好，没有感动也可以信。Okay? 所以不要应着这个感动来托辞你信耶稣了，来耽误你信耶稣。马上幸福的信呢，燃点你幸福的信。Okay? 有些人呢再讲一两个啊。OK, 我们读圣经，读圣经里面看到啊，夫妇的关系，原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夫妇的关系原来是反映出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夫妇的关系来见证耶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密切的关系，不能分开的这个关系啊。一对夫妇，假如基督徒的夫妇读圣经，读神的话，就受教的心，读的时候以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顺服的心，读到这里，假如他们关系很差， 还说要搞离婚呢，一读到那里，假如有幸福的心，应该就激励他们，好，我们要彼此努力建立好这个婚姻。虽然现在我们觉得哎，我对你没有爱了，你对我也没有爱了，不如分开了，不，因为耶稣见证耶稣基督，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同样的在一起，来努力的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对方，改变自己，来建立好这个婚姻，见证神的荣耀。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先生做了一些事情，很错的一些事情 okay, 不告诉你们，不要猜 okay,、两个就太太他们有一个女儿，那时候很小，两个就去找辅导，辅导说跟那个太太说，你们要假如要建立好这个婚姻的话，你们先要分开。他们就分开了 legal separation 呢，要签字的那种 legal separation, 但是分开住分开两个地方 okay, 太太跟女儿先生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分开的目的需要改变，改好自己 okay, 希望将来能够和好，再回到在一起，同心的建立婚姻跟家庭。他们分开，先生在三藩市，太太在Forces 跟我们 我们教会一起来聚会。五年分开五年，后来再和好了，回到一起了，回家了，先生回家了，再建立婚姻，建立他们的家庭，很好的见证，很好的见证。现在每个礼拜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就是因为圣经说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顺服的心，读圣经要抱着这种信心。现在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不明白，只是我们缺乏了这种顺服的信心，所以读来读去觉得不明白，不是不明白，只是不要去听，不要去行。有这种顺服的信心就很容易去，更容易了去明白。我们要很小心这方面。总的来说啊，把所有要有这个受教的心，要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态度啊，来 the focus 来读，而且要有这个激励我们顺服信心的这种的这种的态度了，确定了来读圣经，把这所有的归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说，假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抱着一个，以一个我们是耶稣基督最大最大的 fans， 不知道国语怎么样讲啊， fans 啊，勇，广东话勇等，国语不有这个字啊，最大的 fans 的话呢，读圣经就很有，读圣经的时候就很 excited 啊，很能够看到神的意思在里面。我的儿子八岁，现在在 YMCA 那里学打篮球，他很 excited 啊。他常常回家打完篮球啦，回家在学校也打啦。他常常跟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打篮球里面有这一个人啊，有这一个人啊，所有小孩子都讲这一个人啊， Steph Curry， 有没有听过啊？听过啊， Steph Curry， 哇，最好的篮球员啊。我儿子常常讲，你知道 Steph Curry 是基督徒吗？你知道他射球以后他就指向 天堂吗？你知道这个知道那，你知道 Steph Curry 从哪里出生啊？你知道他到什么学校去读书啊？他在学校做一个报告，读书报告也要去图书馆找一个 Steph Curry 的书来看，然后做报告，什么都是 Steph Curry，Steph Curry。假如我是他的教练的话，就很容易做了。为什么呢？我只需要跟我的球员说，你们回去在 YouTube 上面看看 Steph Curry 怎么打篮球就好了。他们就去看 Steph Curry 打篮球，怎么样带球，怎么样射球，怎么样跑，怎么样跑，穿什么衣服，他们全部学得百分百的去学他们的。我的儿子都说，爸爸你看 Steph Curry 穿什么，我也要穿什么，穿那个叫什么 jersey 还是什么，哎，我说你不需要了，你没有人家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是小孩子啊，是 Steph Curry 最大的 fans， 他们是他最大的 fans 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们，他们也是自己自动自觉的去学，去看，去 Steph Curry 所有一切的事情，他们都要学到清清楚楚，然后也要学他怎么样做，动作是怎么样。假如我们是耶稣基督最大的 fans， 牧师不需要叫你去读圣经，你都要去找圣经，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因为学到百分百的去学他，他怎么样讲话，他怎么样对待人，他怎么样，他就要吃什么的， 啊，他去什么地方啊？他敬拜的时候的态度是怎么样？学到百分百。假如我们是耶稣基督最大的 fans 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也会很 excited， 很读神的话的时候很有冲劲。真的，你跟我都要成为耶稣基督最大的 fans， 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看到从你的话里面，你怎么样，确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你的恩典有多大。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读你的话的时候，真的要抱着我们是你最大的 fans 的这个态度来读你的话。叫我们在读从旧约到圣约到新约，什么地方读的时候，我们都以你为中心，都要看到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怎么样在我们中间生活。我们要就百分百十足的来学习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你最大的 fans。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